我们今天陈根看这个历代志下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很有意思，他讲到什么？他是讲到所罗门的建造。所罗门建造，不但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还建造代表以色列国、代表以色列王的王宫。那么他还建造什么呢？他还建造旷野里面的这个达摩，他还建造什么呢？他还建造哈马，什么这一个巴拉的这个基货城，就是说，就是所罗门在他有生之年，他登基做了以色列王以后，他有许多的建造。有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又何尝不是有许多的建造呢？但是在我们的建造的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圣经是记载非常真实的事情。我在讲，圣经记载的都是真实的事，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我们学的，也不一定是圣经里面记载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千真万确的把一些事情记下来，一定有神的心意。但是在这里我看见所罗门的建造怎么样了？他有为神的名，按照大卫的吩咐，按照神的命定跟拣选，他有建造，是为着神。那是建造什么呢？就是建造圣殿。那他还有建造什么呢？他也有为他自己建造，他为他自己建造宫殿，为他自己建造居住的地方。至于说为他建造居住的地方王宫是好是不好，我不从神学的观点来谈，我只是说圣经里面的确记载所罗门他也有这样的建造。就像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想到礼拜堂的事，我们想到该礼拜堂，我们也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呀，我这是应该为我自己这个购置一个窝等等，这些就像所罗门一样，很平常很真实。另外还有所罗门有什么建造呢？因为他有去攻击，他因为有去去攻打取了一些地方，所以所罗门怎么样呢？他有一些建造是为了他要去征战，是为了他要防御的这样的一种需要，他在那边建造，他在那边构想，他在那边努力。是。那么囤货城的意义是什么呢？囤货城的意义就证明说，在上帝丰富的赐给以色列地百姓，他们收成好的时候怎么样呢？所罗门王他也有一个看见，那个看见就怎么样呢？把多余的物资，把多余的粮食都可以把它储存起来，以备将来的需用。我觉得所罗门一生有许多的建造。那今天我也是一样，我要问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里面我们有什么建造？我们的建造是为了神，我们的努力是为了自己，我们的努力是为着整个，像所罗门是为着整个以色列百姓，为着以色列人发现住的地方比较不够，所以他就要去攻取一些地方，收复一些地方，能够让以色列人来居住。今天我们到底我们的建造是为了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不讲社会吧，我们就讲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建造？我们好好思想，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在神殿的建造的里面，我们付上了代价没有？或者我们自己愿意被建造到神的这一个灵宫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参与在这样一个被圣灵建造在耶稣基督教会灵宫的里面去？有没有这样的建造？这个我们一般人只是按照表面来看啊，我也到礼拜堂去参加一些什么，这也是个建造。但是很严肃的讲，另外一个建造是建造神的殿，不是礼拜堂的时候，假如是一个灵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这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的，我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 我们愿意被圣灵，被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建造在别人的底下，或者建造在别人的旁边，或者建造在一个什么位置的上，跟别人连接在一起，成为神所需要可以居住殿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思？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意念？来取代，或者说是跟我们今天用眼睛看得见的那个殿，就是教堂，只是知道在教堂里面做一些事情，跟我们愿意被神建造，参与在神的一个建造的里面，成为神可以借着我们建造起来的灵工，活的灵工，圣灵愿意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建造？假如有这样的建造，我们感谢主。假如没有这样的建造，我们想到我们人生的一生总是要努力的参与或者投资在一些建造的当中，身心灵的建造的当中。今天我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身体的健康，他们怎么建造呢？他们有些是用比较符合自然的方式来建造，有些怎么样来用一些比较人为的方式来建造。运动就是比较符合自然的方式，吃药就是比较怎么样呢？就比较人为的方式，也在建造，也在努力建造什么呢？建造我们这个身体，让它能够健康。但是今天多少人有在思想领受这个层面也来建造，也来花功夫呢？有点学习，有点改变，有点长进，不是一直按照自己的感觉啊，是根据一种事实，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事实，慢慢慢慢来建造我们的思想，建造我们的心态啊，这个来重组我们的感情世界，对事情的感觉慢慢慢慢开始不一样了，不像从前都是个人的喜好，以后慢慢慢慢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随着神的心意，可能别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但是很稀奇，哎呀，我们觉得这不是吃亏啊，我们觉得这是很好啊，就算别人不听我们的话，就算别人欺负我们，我们里面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不觉得委屈，不觉得愤怒，为什么呢？知道，哎，这是神借着一些人在熬炼我们。就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思想、性情、意志各方面有一些建造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身心灵都需要建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说，岂不知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神要建造我们这个人，就像所罗门在那里建造殿，那个意义我慢慢慢慢去思想啊，是这样。好，第二个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跟大家这边在分享的乃是说，在所罗门的这个第二段，我是有点保留的啊，是有点保留的。什么叫有点保留呢？我看见这个历代志下的这个写圣经的作者，他把这一段圣经真实的记载下来。但是呢，至于说这样的一种所罗门的做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是因为记载在圣经里面就好。我在这一段圣经我比较保留。什么保留呢？就是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因为他舍不得给以色列的百姓做苦工，做工就做比较繁重的工作了，他宁愿把这个他们的以色列的人怎么样呢？给他们做什么呢？要么就给他们做庄稼汉，要么就给他们去做战士给他们做督工，给他们做军军人啊，这个领兵的什么马兵长啊，这个军兵长啊，车兵长啊，这些东西所罗门怎么样呢？没有给以色列人去做一些所谓的服苦，就是比较重一点的工作。那么怎么样呢？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把那些当地迦南人，神命令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把当地的这些赫人啊、比利西人啊、耶布斯人 啊这些人通通都要灭绝的这些人，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手软了，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打战厌烦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已经不再去执行神的这样一个命令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些人的后裔就一直住在迦南地，就是住在神应许之地，就是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那么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有了一个安排，所罗门有了一个决定，他的决定就是把这些人的后裔怎么样呢？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做服苦的奴仆。我再说，不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所罗门这样做，就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再说一次，但是我也不说所罗门做的错，因为所罗门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从一件事情的安排不得不这样的角度来想，那么这些人要干嘛呢？比较重一点的工作，比较苦一点的工作，到底要以色列来做呢，还是要那些在迦南地本地人的这些后裔来做呢？就是说所罗门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他没有办法不做这个选择。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将这些迦南地的本地人通通灭绝呢？所罗门知道。那么他为什么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比他的祖先更往前走一步，继续来完成神的命令，把这些后裔怎么样？把他们灭绝呢？因为他想到，因为他舍不得给以色列人做苦工，以至于怎么样呢？他有一个比较变相的做法，就是让那些迦南地当地的各个民族的人的后裔怎么样，让他们来做服苦的奴仆。我不想我这样讲哈，你们觉得怎么样？对还是不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老是用一些神学的观点去批判人家对不对，这是一个过程。所罗门他也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政治的领袖也好，什么的领袖也好，他只要做领袖，意思就是说他要面对的选择跟决定比一般小老百姓要来得多。这是从一个国家来讲，从今天从一个这个人的组织一个教会来讲也是这样，一个有负责一个地位的或者是一个抬头的一个直奔的啊，不管用什么名词，那个事实就是他站在一个位置要比其他一般的弟兄姊妹面对决定比较多，要抉择的选择决定的机会比较多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跟所罗门一样，嘴巴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里面都愿意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我要告诉你，等到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必须要做决定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决定连所罗门王他都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的选择是可以原谅，这样的选择乃是不得已也必须要面对的。那你要怎么办？面对杀掉他，面对让他来代替以色列人做比较繁重的工作，你要选择哪一样？今天你看看，我们很真实的哈，不管人在礼拜堂里面有什么样的职分没有职分，当有一件事情要来做的时候，你到最后做的决定什么呢？总是按照对自己最有益的，对不对啊？这个对我们所关心的人，让他受的苦最少的这样一个方向在努力嘛。还有一个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做嘛。假如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要伤害到我们比较爱的人，要让他吃一点苦啊，对不对？可能要做一些事情怎么样，让一些还这个不信主的人会对我们有误解啊。碰到这样情况之下，我们会做什么决定呢？我们可能做的决定也逃不脱所罗门王做的决定吧。我觉得圣经里面记载一件很真实的事，但是圣经没有说所罗门这样做是对，但是所罗门到了时候他也不得不做这样的安排。我们有些人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安排，双赢的局面，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我在读的时候我里面还是有点保留，但是呢，等到说有一天我继兄我大爹真的碰到了同样像所罗门这样类似的情况，我会做一个什么决定呢？我可能会做个决定，不会比所罗门好到哪里去，除非我在神面前的心智，我的生命比所罗门更加的丰富，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做出比所罗门更精彩的决定啊！我这是第二段圣经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读的。那么我在读圣经里面记载里面看到所罗门这个人，所罗门这个人完不完全的？不完全。所以我就想到有很多人用所罗门来预表耶稣，我也不反对， 为什么呢？因为成立的。怎么成立呢？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里面有像神的部分，这个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所罗门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会像神，一点都不为过。就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也会像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只是我们人堕落以后怎么样呢？那个神的形象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慢慢慢慢被破坏了嘛。在没有破坏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爱心，也是像神的嘛。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死了以后，在他们生前做的事情被人家拜做事当神一样来拜呢？因为显然有很多人觉得他们所做的像神嘛。所以我们用所罗门来预表耶稣基督，预表神也不错。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也看见，所罗门就是所罗门，不是耶稣，也不是神。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里面有一个东西，他理性非常的清楚，他的情感却胜不过。为什么呢？他要去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他要去娶一个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但是他的认知，他的理性告诉他，约柜所摆的地方都是分别为圣的，都是圣地。所以呢，我这个法老的女儿，我的太太，不可以住在大卫王的宫殿的里面。所以怎么样呢？所罗门就为他自己在大卫王，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以外的地方盖了宫殿以后呢，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住。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看见，我们有很多时候，这个所罗门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理性，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告诉我们，这是神不喜欢的，这是不可以这样的。但是假如我在想，假如他娶一个以色列的女子为妻的话呢，他就不需要这样了嘛。那他为什么会去娶法老的女儿为妻呢？这是一种政治的结盟吗？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吗？我慢慢放眼去，我们今天在人的里面，你不管在社会上，不管在教堂的里面，有很多是一种组合。这种组合是什么呢？这种组合不是神的心意，这种组合是人性里面的必然。因为不这样怎么办呢？事情不能成就。不是这样结合怎么样呢？事情摆不平，对不对？另外当然还有个可能，可能是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非常非常的美丽，是不是啊？夺了所罗门的心，满足了他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以怎么样呢？他这些要满足自己眼目肉体情欲的这种需求，胜过了他在理智里面对神圣洁的一种认识。所以怎么样呢？他只好用一种方式，那我还要娶她为妻，但是我又不让她住在大卫的宫，就是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我有一个权宜之计，做一种安排，拿她到别的地方去住。哎呀，假如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这一种妥协多了，神慢慢慢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不能够做主掌权了。所罗门在这个地方，我看见他敬不敬畏神，敬畏神，他爱不爱自己，他更爱自己。那他聪不聪明？聪明，所以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是以后上帝能不能继续在所罗门生命里面做主掌权呢？就慢慢慢慢就没有办法了。这是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因为所罗门对神还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怎么样呢？他还是真的按照他该做的，不管是安息日，不管是月朔，不管是一年三个大节，所罗门怎么样呢？所罗门每天都献祭给耶和华。他这样我再说一下，所罗门做了他对神应该做的事，不代表他是一个完全人。为什么呢？他一方面做对神做的事，他一方面做满足自己神不喜悦的事，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好好，真的，我们好好想啊。我们常常不是表面，我们也是真心的做了很多我们应该对待神的。像所罗门在这边每天献祭，他安息的真的按照律法，按照大卫王一切对他的吩咐，他真的做了应该对神做的事。就好像有很多神的儿女怎么样呢？礼拜天做礼拜，十一奉献，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他该做的对神的他都做， 但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好，我们对满足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是神不喜欢的，我们是不是也一直在满足我们自己？假如是的话，这就很可惜，可能我们的结局会像所罗门一样。当所罗门写箴言的时候，我发现啊，不，对不起，当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我每次读传道书一次两次的时候，我在读到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这样讲，所罗门的传道书是他的忏悔录。一个人活在主的面前，他不可能觉得说是虚空的虚空。唯有一个人，他一直用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是普风，这是虚空。所以真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活在一个物质比较贫乏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这方面永无止境的满足的那种可能。但是活在一些物质非常丰富的地方，你不想满足，别人还用广告来诱惑你去满足的嘛，到最后怎么样，我们也做了对神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满足我们内心世界所要的，结果神并不喜悦的事情，我们的结果结局可能会像所罗门一样，可能会像所罗门一样，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做了他每天当做的事。下面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大挑战的，什么挑战呢？这就是一个按照他父大卫所定的例，就是继承遗传，继承传统。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今天给我比较大的思想，比较大的思想什么呢？难道所罗门比大卫笨吗？难道所罗门不如大卫吗？假如我是所罗门，假如我是所罗门，按照我的个性，我会遵守大卫的规定吗？我相信，在一种情况之下，我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我生命的里面啊，也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从传统里面来的。所谓的传统，就是由前面的人所立下的很多属灵的原则，我也是 follow 这些原则。那么为什么我会 follow 这些人的原则呢？因为在我心里面，他不是一个王，他是神人。那这边非常耐人寻味的。那就是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啊，假如我们这边说因为一个政治地位的王吩咐的，我读起来我要保留，也可能是这样。我们不要因为圣经里面这样的记载，我们就说它一定是对。我要说圣经里面这样记载，它是一个事实。也有很多人用政治的力量怎么样呢？要人家顺服他，用地位的这个权柄要人家顺服他。但是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发现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为什么所罗门会遵照大卫的吩咐，按照大卫所立下规定的传统，能够继续呢？因为这是神人大卫所吩咐的。很稀奇，就是在我心里面一个小弟兄我也会顺服他，因为发现在他里面有神人的特质，他神透过他，他也是一个尊敬神遵行神的人，他里面有一个东西分享了以后怎么样呢？这虽然是他的领受，他的做法，我发现我会愿意去跟从，愿意听。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是神人。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王要命令人家这样做，要不要顺服呢？要顺服，也是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你在他的国家做成立，你当然顺服啊。因为你在他的公司里面上班，你当然顺服你的经理，顺服你的总经理，顺服你公司里面的一些规定啊。就这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心甘情愿的照着做，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既然你用你的地位命令我，对不对？是不是？我能够顺服我就做，我不能够顺服怎么样呢？我不能够顺服的时候，我要学生命的功课。我真的不愿意学生命的功课怎么样呢？对不起，你这个公司我不愿意顺服，我就不在你公司上班可以吗？我去别的地方上班。这样而已嘛。好，今天我要讲的是， 我要问的是，今天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我们所接受的传统，因为它是神人交代的，还是因为他也是继承了一个传统，到最后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传统，到底是谁立下的都还不知道的吗？我们只是为了守传统而守传统。但是反过来讲，就在我们身边有一个是被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他要开始了一个神在他一群人当中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就神人大卫所吩咐的，而不是说王大卫王吩咐的，我觉得这两个给我今天有一点比较深的思想。因为真的在我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我的王除了耶稣以外，在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人是我的领袖除了耶稣以外。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我追求认识神侍奉的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神借着他来引导带领我，让我心甘情愿走上他们所走的路的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所以至于说这是规定的，跟我无关。这是榜样的，哎呀，我看见神喜悦的，我愿意跟随效法啊！这是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点的分享跟交通。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只有一点点，因为昨天已经讲到殿都完成了嘛，祷告也祷告了嘛，耶和华的荣光也充满了嘛。这边他为什么提纲挈领呢？又讲了第十六节，耶和华建造神的殿。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一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俱备。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什么呢？一种就是在建造圣殿以前，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大大小小、样样事事，通通想到了，所以通通准备好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这种可能性不大。还有一种情况怎么样呢？就是一面在建造的时候，所罗门没有放松，一直还在成为建造这个工程的师傅，建造这个工程里面的工程师，他们所需用的一切，其实所罗门王他在那边做一个后面预备工料的人，大部分的工料都预备了，但是呢，工料都没有缺乏，工料通通具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工程在进行的当中的时候，所罗门以建造殿宇的工料的供应为他心里面优先的次序，以至于怎么样呢？所以在建造的工程的里面，工料都具备。真的让我们在思想一下，假如有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扯他后腿呢？我们到底还是怎么样呢？让他在建造一个神也允许，神也应许，可以盖为他的名，在那边这个侍奉的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像所罗门一样，成为别人在建造这样一个这个神所应许、神所许可建造的一个建造的当中，让我们成为像所罗门一样，可以供应那个建殿的人工料都具备的那个人吗？我们愿意这样吗？还是我们见不得别人的建造，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拆后腿，我们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们明明能够供应，让他在侍奉的里面没有缺乏的工料，我们明明有，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藏起来，等到下次我负责的时候我来做，是吧？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工料具备，一定有人源源不断的在供应这样的一个工料。就是建造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什么东西不够了，怎么样？只要一有不够，到所罗门那个地方，所罗门一定充充足足的供给。真的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呢？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供应别人在建造当中工料具备的那一个这个供应者。真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吝啬，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思念。真的，别人做成功，神所喜悦的，跟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在建造的里面也一样的有份。最后一点分享交通的，就是17节到18节，所罗门他不但巩固他自己的国内，让以色列百姓有居住的， 但是呢，而且他还怎么样呢？他还贩船，意思就是说，他还有做一些国际贸易的工作，国与国之间通商的工作，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的经营就增加啊，以至于所罗门经营就增加，就是所罗门他不但能够治理，他还能够拓展，就他不但能够守城，他还能够开疆辟地，真的求主施恩。我们所罗门历史历代在以色列的人当中几千年才出这样一个，所以我们不要这个马不知脸长的老是把自己隐喻成自己我就是所罗门，我们不要这样想，其实我们不做所罗门，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这个所罗门王，我们进入神所掌权的国里，何尝不比我们的主，何尝不比所罗门更加的有智慧，不比所罗门更加的有能力，不比所罗门更加的能够为着我们，为着神国在那个地方尽心竭力呢？真的巴不得我们不羡慕成为所罗门，我们也不羡慕在所罗门的以色列国里面掌权的国里面这个成为他的臣民，真的我们更想到的是我们可以在神的国，耶稣基督掌权的神的国里面成为神的国民，是何等的美善。但是所罗门在这里所做的一切记载在历史的里面，来对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生命里面有功课可以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